自己，所以到底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想了一个题目叫苏醒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纪念母亲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样感谢的就是从母亲身上我们有了这个肉体的生命，是吗？就等于说我们生命的开始是从母亲那边开始的。但是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被生下来之后，我们并不太了解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到底怎么样的，我们应当怎么去解释这个世界。比如说看到太阳从东方起来了，然后明媚的一天开始了，那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世界？这个世界是友善的吗？这个世界是温柔的吗？又或者有一天起来，一起来的时候翻风打雷下大雨，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世界呢？这个世界是强暴的吗？黑暗的吗？不友善的吗？所以你看看，我们活了这么多年，开始这个对这个世界，这里一地的解释，那边一地的解释，在我们脑海当中都不是一个完整，一个有连贯性的世界。所以今天呢，我选择讲这个题目叫苏醒。一方面呢是讲道，同时一方面呢也让大家认识我的信仰那个路程是怎样走过的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故事的啊，我就让大家了解我的故事跟我的信仰，从这方面呢大家可以认识我啊。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？你我眼中的有一个世界，是你我眼中的一个世界，但是呢还有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呢是神眼中的世界。那这两个差别好大哦，兄弟姐妹，这两个差别实在是太大了。我记得我成长的过程里头，我以为人生是很美好的，结果有一天，其实那一天也是美好的一天，吃完饭之后呢，我姐姐就带我去上街去逛逛。那个时候住在广州啊，很惭愧啊，我离开这么久了，所以那个地点在哪里我都不大的清楚啊，好像是黄花岗对吧？黄花岗那个公园。就走到附近的时候了，我看见有一群人很哀伤的 走在一个木箱的背后。我问我姐姐，我说这群人在做什么？我姐姐说有一个人死了，然后现在他们要把这个人拿去坟场去埋葬。那个时候我大概五六岁，我第一次听到死这个字、啊、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都很顾忌这个字的，每逢过节什么时候都不提这个字的。所以那天呢，我的鼓起勇气，我问我的姐姐什么叫死啊？她就说死就是一个人好像睡觉，睡了之后永远不醒过来。哇，这个永远不醒过来这个观念啊，把我吓坏了。那天晚上我不敢睡觉，因为我担心我一睡就永远都醒不过来了。而且更有可怕的后面在后头，就是有人把我挖一个洞，挖在地上挖一个坑，然后把我放进去了，然后泥土就往我脸上盖了。哇，我那天好害怕。就好像我们人生下来就是等着要死那一天，是这样去了解这个世界的。这个是我们人间的世界。但是上帝创造人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？ 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罗马书哈，刚才大家所读那段的圣经。这是圣经怎么说了？他说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的心是明明可知的，所以说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相信这句话吗，兄弟姐妹？你相信哦？你真的相信哦？那为什么你生下来的时候不相信神？要有人跟你传道了，你才相信。而且传 好几遍了，有人甚至好像哀求你，求你信耶稣了。到最后你相信，好像给他一个面子，你相信了。兄弟姐妹，是这样子吗？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，已经显明了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但是很明显的，我们生下来就看这个世界了，我们看了就懂吗？我们看了之后真的是晓得吗？晓得神的神性吗？好像刚刚相反，我们不晓得，我们不晓得。为什么不晓得？大概18年前，我有机会去中东旅行，那个旅行呢，旅行团呢，是专门为那些基督徒而设的，所以我们有机会去埃及、约旦、以色列。记得当我们来到西奈半岛，那个时候还是埃及的地方，来到西奈半岛，那个导游跟我们说，如果你想去西奈山的，明年就是今晚了，深夜2点钟你就要醒过来。你不想去，你都不用醒过来。你想去的话，你2点钟你就醒过来，然后跟我们去上西奈山。你想我会不会去啊？当然去了。不要说两点钟，两点钟就还要付钱，我都去，因为想认识一下这个西奈山。摩西在当年 在上面取是十诫的那个地方，所以2点钟就匆匆忙忙就起来了，赶紧到那个地方就集合，然后集合没多久就被推上那个旅游车，然后开到那个地点，到了地点就马上就一群那个阿拉伯人就拿着骆驼就来兜售生意啊，哎，你要不要坐骆驼上去？5块钱。忙了一阵子，大家都骑上骆驼就上山了。哎，上山的时候呢，我才的心情才静下来，看一看我的环境。没有灯的，那个路没有灯，但是奇怪，你隐若还是看见那条路，为什么？满天都是星星。哇！我还记得那时候看圣经，上帝应许阿伯拉罕，你的后裔要好像星天上星星那么多。我看看温哥华那个天空的星星有几颗啊？什么应许啊？我可以数出来有几颗呢？但是那天晚上，我在西乃山看一看天空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数到底有多少星啊，太多了，满天都是星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那边的星星那么多，我们温哥华这边看不到几颗呢？为什么？对了，他们叫那个光污染，叫 light pollution， 太多街灯了，太多广告牌了，那是高楼大厦，那些太多灯都亮着了，所以你看不见那些空中 比较微弱的星星，看不见。你看到的只是几颗比较亮的而已，所以你可以数到底有几颗。污染，原来是污染，我们看不见那个真正的天空。其实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，我们生下来想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说我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啊，我看不见啊，为什么？污染，太多古古怪怪的思想，太多古古怪怪的信仰，有很多不同的哲学，令我们没办法看见，真正的看见神所创造的世界。你说悲哀不悲哀，兄弟姐妹？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在当中显明他自己的本性，我们却不晓得，看不见，因为受到污染。而更不幸的就是，我们也承受了这种的污染，我们把这种污染也传给下一代，所以下一代生下来的时候，他们也看不见上帝的荣耀，看不见上帝的神性。兄弟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世界。但是，我怎么会？这个是怎么会跑下去啊？骄傲这个是怎么会跑下去的？没关系啊。我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，看不见上帝的本性。太多人是污染，那些污染是从哪里来的？就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类就开始有一种东西藏在心里头，你怎么磨都磨不去的，叫骄傲。骄傲，你承不承认你是个骄傲的人？承不承认了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骄傲的，但是我们是骄傲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骄傲啊！那等一下我 讲我的故事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怎么骄傲啊？骄傲厉害 啊！好了，原来的世界呢，上帝已经 给我们显明，但是我们看不见，因为我们心头里头有个东西叫骄傲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这个就是骄傲，自称为聪明，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是愚拙，这个就称为骄傲。骄傲之后跟着来一个更可怕的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，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这里是谈到，当我们用骄傲的心否定了上帝之后，下一个来的就是迷信。怎么又下去的？奇怪啊，就是迷信了。骄傲竟然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称为迷信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迷信的观念又开始改变了。以前我们的迷信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偶像，木头的，泥做的，去拜他，求他，又供奉他。他们嘴巴有嘴巴，但不能吃东西，你还是把鸡啊、鸭了塞到他面前啊，他也不会吃，你就整天去跪拜。那个称为迷信。现在呢，我们对迷信的定义稍微要调整了。所谓迷信呢，那个偶像不一定有外在的，是在内在的，在里头的。你所敬拜的是谁啊？你现在不敬拜那个偶像了，你拜谁啊？拜自己了。 自己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，你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？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其实这个是讲谁是神啊？你是神，你是神，你只要信就有，你只要不信就没有。哇，我们比真正的上帝还厉害呢！我信就有，我不信就没有。哇，厉不厉害？这个称为迷信。大家都从中国大陆来的吧？我记得你们会唱国际歌是不是？里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啊？从来就是没有救助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叫骄傲，这个叫骄傲。然后你注意哦，24节其实是很可怕的一句话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面的情欲行误会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就等于说迷信吗？好，上帝就让你迷信下去，可怕，兄弟姐妹。但是当我回顾我的人生的时候，我要感谢上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大可以用这句话来对付我。你骄傲吗？好，我就让你骄傲。骄傲的地步，你迷信你自己吗？我就让你迷信自己，就让你在自我当中灭亡。但是上帝竟然没有，他救我。我记得那年是1972年，那个时候是大学第一年，刚刚读完啊，第一年。我进大学，你知道我想读什么吗？我想读生物学，因为呢，我对人生非常有兴趣。我认为科学能够解答人的问题：为什么人活着？将来去哪里？我现在活的是什么的那个目的？我以为科学可以给我答案，所以我就铁了心要读生物学。结果读了第一年，心灰意冷。他告诉我，人不过是偶然而来的产物。世上多我一个人不多，少我一个人呢，也不少。我来这个地方有什么意义啊？没什么意义。我曾经问我爸爸，爸爸，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他就说，傻孩子啊，傻孩子，你问那些烦恼的问题干嘛？你看没有一个人在问这个问题。换句话说，没意义。所以那一年读完第一年的时候，我心灰意冷，我都根本不想读书了。不要说不读书，我根本就不想活了。我曾经想过自杀，不是因为受了什么大打击，就是因为不知道活着是为什么。你知道那个 Richmond 跟温哥华之间那个桥 Oak 桥，那个 Oak Street Bridge， 我曾经想从那边跳下去的，但是我不敢跳下去，因为我想了下一步，我跳下去就被水淹了，之后呼吸呼不到空气，然后要死了，死了我会去哪里？那这个观念，死了会去哪里？这个观念吓坏我，我不敢死，我想死但是不敢死。那一年夏天，就找了几个同学，要好的同学，哎，我们去散散心吧。所以我们就去露营了，来到 BC 内陆那个 Penticton 那个小镇里头。到达之后呢，就想找个地方来搭帐篷过夜。这个都来到个农庄旁边，就是小路，因为找不到地方嘛，就在旁边了。我记得那个晚上，我躺下来，眼睛一看天空，满天都是星星。满天都是星星，然后那天呢，月亮非常的明媚，然后又听见周围那些昆虫的鸣叫，整个世界很安宁，有一种美，有一种艺术美， 我心中突然问个问题，我说世界上那些偶然发生的事情都是无杂乱无章的，没有章法的，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人去管理，有没有人去创造，但是会这么样的那种美，为什么有那种的令人陶醉的那种的艺术。我心中发出一个问题，不可能是偶然而来的。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，如果不是偶然的话，谁设计的，谁造的？我没答案，因为我一直来我受到的污染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神，没有智慧者在创造。但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是我苏醒的开始。因为露营回来之后，我的妹妹第一个信耶稣，她礼拜天的邀请我这个哥哥，她说哥哥跟我一起去教会。但我想想教会也不错啊，里头的人 都比较单纯啊，搞不好又认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。所以我就跟着 我妹妹就去教会了。那去了教会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群人呢很喜乐，很喜乐。有一些年轻人跟我那个年纪差不多，21岁那个时候，烦恼英语，烦恼功课。但是奇怪，他们脸上很多喜悦的笑容。我说他们 有跟我一样的困难，为什么他们活得那么快乐，我都活得那么愁苦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以后往后的几个礼拜，那个我妹妹没有邀请我，我自动去教会。我要看一看这群人到底为什么那么快乐。去了一两个月之后，我知道了为什么。原来很简单，他们就把一个人名叫耶稣，就把他当成神一样拜，然后有什么烦恼的向他祷告，往他身上堆，就把他把垃圾丢在他身上，那我自己就轻松了，所以就快乐了。你说我骄不骄傲？骄傲，我狂傲啊！我以为我懂啊！我回家以后我就说：“嘿，我可以创立一个宗教，我干嘛要叫基督教？”而且基督教也不见得怎么高明，没错，很好，教人博爱，服侍人不求回报，非常好的哲理。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愚昧的教条，就是要人相信耶稣是童女怀孕而生，又要叫人相信他钉十字架三天就复活。这两个明明是大门槛，你为什么放在里头？如果我来创个宗教的话，我就拿基督教的哲理，然后就没有耶稣童女怀孕而生，也没有三天后复活，叫那些人呢很容易就相信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姐妹？对啊，所以我回家之后呢，我就把孔夫子当成神，我不把耶稣当成神，耶稣又不是中国人，是那当然这里看到多数的洋人啊，其实他是中东人，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中国人，没有我们中国文化。我说好吧，我就找一个我们中国文化里头的一个人我认识的，我把他当成神，然后把我的烦恼往他身上堆，看我能不能够轻松一点。所以有向孔夫子祷告了，把我的烦恼给他了，结果我们 有没有喜乐啊？没有啊，因为他不是神，他不是神，他没能力能够拿去我的烦恼。好了，事情又过了，我的信仰的追求没有答案。这个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传道人从美国上来，他讲了一篇道，他讲完之后，我心服口服。其实 也不是他讲到，其实圣经讲到，因为他讲那个故事是圣经里头的，就讲有一个亚兰的将军叫乃曼，他长了大麻风，他的婢女知道他长大麻风，就叫他的主人，我巴不得你到我们以色列国找先知，先知能够治好你的大麻风。结果这个乃曼就听见这话，哎，原来有的治，好吧，结果向皇帝请假，然后去以色列要找先知，当然要找的找以利沙了。结果到来到以利沙还没到他的居住的地方，就一个差遣他的仆人就对他说了，主人叫我告诉你，下约旦河洗澡洗七次。他听了之后呢，马上就跳到河里面洗七次，是吗？啊，没有啊，他愤怒啊！啊，我堂堂大将军来到以色列拜访你，你竟然来迎接我，只是要个仆人出来见我，然后叫我去下约旦河洗澡洗七次。约旦是什么河？一条非常浑浊的河流，要洗的回我国家那一条清澈的河里面去洗澡，干嘛在这里洗？所以掉头就想走的了。结果他的婢女告诉他，主人啊，先不要回去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你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就下水而已啊。第二个，先知叫你做的事情你不要不做。啊，这个乃曼竟能听哦，听的婢女给他的劝告哦，然后就下去洗。一次上来，第二次又上来。我想啊，看到写的第六次的时候都要有点灰心了，因为没好啊。但是当他第七次下水再上来的时候，他全身的皮肤都复原，圣经记载好像是婴孩的皮肤那么的嫩，他就好了。那天那位传道人都告诉我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样东西，乃曼叫大麻风，我们是什么罪？有一样东西称为罪，这种罪见不得人，你不会告诉人，你也深深的藏着不让人知道，就好像大麻风一样，不希望别人知道。我们就是活着藏着一样东西称为罪，我们都不愿意认罪，也不承认自己有罪。其实老实讲，那天晚上我的认罪是什么？我是觉得圣经讲的对，我里头的确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我应该认。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认罪了，我向上帝认罪，向我的主耶稣认罪。啊，结果我认完罪以后发生什么事啊？我都说不出所以然，我突然觉得肩头上再没有重担，我的笑容就开始出来了。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那群年轻人这么快乐，因为原来他们认识真神耶稣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去教会跟他们一样那么的快乐，而且又发现很多以前我本来有的本来有后来没有，现在又回来了。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大概念小学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唱歌的，但是一到还没到中学，那个时候小学六年级，我就再也唱不出歌来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开始痛苦啊。那 我不知道你们，我把一些香港的可怕的事情让你知道。我们念小学啊，念到六年级的要考一个试，叫升中试啊，你要考得好才能够有机会升学的。然后呢，那些考好成绩的那些人呢，要考三科的，中文、英文、数学。然后好的成绩升至什么呢？一，就是三科都是一等。你知道我考是什么？啊，有没有一猜一猜？535啊，五是最低的，535。我有没有机会升学了？没有了。啊，广东人这个裸底厂来的，没人要。那些中学生，中学生没要，不要这样的学生的。我的爸爸看到我这个情况，特别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期，带我去一所一所一所的中学去求人来收留我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读书不是开玩笑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终于有一颗学校愿意收我了，都是因为我以前一位老师的面子，他愿意收我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用功读书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，一到小学六年级后，再也没有喜乐了。心中没有什么歌可唱了。但是奇怪，我那天认识耶稣之后，我的歌就来了。因为我发现我里头有歌可以唱了，就是我有一位救主，他叫耶稣，他饶恕了我所有的罪孽，召我，呼召我进天国。哎呀，兄弟姐妹，这种喜乐谁能够把它从我们身上夺去？没有了。正如保罗所说，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再也没有。所以那个信耶稣之后，才是我人生的真正的苏醒，真正的苏醒。从那一刻我知道怎么去看这个世界，怎么理解这个世界，要发现这个世界再也不是灰暗的，因为有耶稣就再也没有灰暗。所以兄弟姐妹，我今天讲这个故事，第一这个是我最大的故事，所以想跟大家分享。第二呢，也因为我念神学的时候呢，老师曾经对我们所有毕业生做过一个提醒，他说你们毕业了，有一天你们会有不同的教会里面当传道人啊，当牧师啊，甚至当宣教师之类的，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你不要到一个地方，到一个教会里面坐满了人的时候，你以为里头每一个人都得救的，是不是？有很多人来了，坐在当中，没错，每个礼拜都来了，他来只是享受一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温暖，来了这个地方，一群基督徒呢，很单纯的享受一下在单纯的环境里头的那种的安恬。但是他心中是虚空的，因为他没有耶稣，他没有耶稣。所以不管你到哪里，你记得你要关心你的会友，你要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重生，有没有得救。所以我刚来了第一次了，我开始讲这个故事，如果你还没得救的话，你还有的听啊，因为我讲完之后还会再讲，讲完之后我还会再讲，我希望讲到你也跟我一样 领受了耶稣这份的救恩，是上帝给我们人最大的礼物。好，下个礼拜呢，我又开始讲另外一个题目了，那个题目叫听见。今天苏醒了，跟着我要听见。所以如果你还有朋友没信耶稣的话，叫他来，来听一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神啊，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发现一切都是恩典，因为都是不是我们能够设计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，我们竟然有机会认识耶稣，我们竟然在骄傲自大的情况底下会发现自己是个罪人。神啊，倘若你不开恩，谁能够得救呢？神啊，我们就这里一同奉耶稣的名感谢你，感谢你拯救我们脱离黑暗，脱离死亡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